唯是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2面，我们讲到丁氏利益。那么这课呢，是说明菩提心啊，来修习六度所成就的功德利益啊。那么佛陀出世以后呢，佛陀在解释人生啊，他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从因缘来建立人生观啊，所谓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以佛法是认为啊，因为因缘的生灭，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产生不断的变化。那么到底什么是因缘呢？它能够去掌控我们生命的生灭变化呢？从唯识的角度啊，生命的主要因缘就是我们心识的活动。那么心识的活动在唯识当中呢，古德把心识的活动啊开出三种心识啊，所谓的意熟、思量、了尽，这三种心识，这三种心识的交互作用就产生人生不断的生灭变化。那我们研究唯识学的时候啊，你在这个三个心识啊要找到一个根本，所有心识的根本就是阿赖耶识，因为它把我们无量的过去跟现在啊做一个笼统的摄持。第一个，它摄持我们的过去；第二个，它接受我们现在的欣喜，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过去要变成未来，必须经过现在。你有可能过去就代表未来，有些人是今生啊毫无作用，他的人生对他来整个因缘来说啊是毫无任何价值，所以他的过去就直接等于未来，他前生是怎么样，他来生就怎么样。但是有些人他学佛以后，他过去不等于未来，因为他今生产生强大的欣喜的力量出现了啊。那么这个欣喜的力量呢，有两种力量会影响你的第八识。第一个就是你的第六意识的欣喜，就是所谓来自善恶业力的欣喜啊。我们第六意识的思考模式有时候起善念，有时候起恶念，那么就带动的身口意去欣喜第八识，产生善恶的业力。那么第六意识的欣喜主要的来自于决定于我们的一种人生的善恶业，也就是来世的快乐跟痛苦，就是业力的欣喜这一块。第二个来自于第七识的欣喜，这种恒审思量我向谁，就是我们心中的我执所推动的那种攀缘跟爱取，这个就没有善恶了。你攀缘一个东西，你执着一个东西，这个没有什么善也没有恶，但是它会加强你轮回的力量，要小心。所以这一块的欣喜就决定你的轮回的力量。所以整个唯识学的因缘观啊，主要是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第一个善恶的业力，第二个是生死的轮回，就是第六意识去欣喜第八识，第二个是第七意识去欣喜第八识啊。那么因为这两种欣喜的不同，就创造了你来生的各式各样的果报。有些人会活得快乐，但是他的生死业力很重啊。有些人他虽然活得很痛苦，但是他的生死业力相对比较轻啊。所以因为第六意识的善恶的欣喜跟第七意识的我爱子的欣喜的不同， 就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生观了。那么现在我们从过去即将面对未来，那么今生是很关键的，你是怎么欣喜你的第八识？从净土宗的角度啊，你必须掌控两种的欣喜。第一个，赶快改造你的业力，尤其是在第八识当中有重大的罪业，透过忏悔的欣喜啊，忏悔皈依发愿。净土宗的修行者，你绝对不允许在临终的时候罪业起现行，这对你是非常不吉祥的。临终你的罪业起现行的，你就很难往生了，因为你的色身不断的干扰你刺激你，你很难升起正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临命终是相对安详的，愿我临终无障碍。我们希望是在一种很平和的，没有一种色身的伤害刺激的情况之下保持正念。所以我们必须呢，要把罪业把它忏除干净。忏除干净的原则只有一个，叫做断相续心。我们对于罪业啊，就是你不能再相续了，就这个原则而已啊。尤其是杀盗淫妄的罪业，你透过你的忏悔以后呢，你从今以后永不造作。那么虽然这个业种子没有消掉，但是保证临终他不会得果报了，他不会干扰你了，因为你这个业啊沉淀下来。诸位，待业往生它是有条件的，这个业力它不能一直在相续，它不能是一个活络的业力，不可以。待业往生它必须是一个沉淀的业力，就是它的相续性被你破坏了，它这个运转的功能被你破坏了，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检讨我们身口意当中啊，哪些罪业还在相续的，这个地方你赶紧要处理啊。这是第一个，业力的欣喜这一块，我们透过忏悔皈依发愿把这个罪业给调伏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颠倒的欣喜，就是我执产生的攀缘跟爱取啊。那么这个地方在唯识，它是用调伏跟引导两种力量的作用啊。一方面修习空观的无分别智啊，告诉我们其实你人生毫无所得，我们人生只是在受用一种生灭的影像，你不可能从今生带走任何东西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分别，该是你的它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打妄想也没用啊。所以你透过这种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你就放弃你的攀缘，你会把心专心的放到来生去了。修行人的成功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把精神放弃，因为你的精神体力刚好值得你做一件事情而已。我们很难去攀岩今生，要去专心的去规划来生，很难的，因为你的精神体力有限嘛，你透过你的这个上班休闲，你剩下的时间刚好能够做一件事情而已啊。所以你必须要把心正确的引导到来生去。净土宗他的人生观只有一个，为了来生而活。你必须把你对今生的攀缘的心全部收回来，完全把心归到来生去，你就成功了。虽然来生还没有出现，但是你必须要透过意念，透过你的意念啊，把你内心的能量全部导到来生去，这样子你对今生的颠倒相对降低了，临终的时候他也不可能起颠倒了，因为你的心的能量已经成功的移到来生去了，你不可能去回顾今生了。临终最可怕的就是回顾你今生啊，人生不堪回首，这很重要。你临终的时候，只要你回头去看你今生，就完了。 你就晚了。临终只能够向前看，不能向后看，所以临终的时候往事不堪回首，因为你只要回忆过去你就跑不掉了，就跑不掉了。好，所有临终往生的人一定是背水一战，他心中想的只有来生，他把今生完全放弃了，这种心态才可能会往生的，叫做一心归命，通身靠道。所以我们在净土中啊，你为了临终的正念呢、啊，你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个业力的调伏，第二个思想的调伏跟引导。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谈谈菩提心，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引导有两种引导，一个正确的往生的人，他的心态啊，长远的目标是往生引导到成佛，短期的目标。是引导到往生，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已经把今生放弃了，反正今生它是一个成熟的水果了，我们现在要的是好好的去播种来生的种子，它这形成一个水果了，它已经很难改变了啊。那么当然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我们开修六度的时候，那么这样子对我们的今生啊，来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我们来看看由菩提心所引申的两种利益：第一个世间的利益，第二个出世间的利益。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世间的利益。好，请合掌。
为诸菩萨流转生死，富贵设故，大生设故，大鹏大鼠之所设故，广大事业家行成就之所设故。无诸恼害信薄成垢之所设故，善知一切公论明处之所设故。
那么我们今天发了一种啊成佛的愿力啊，那么这种愿力发了以后呢，去修习六波罗蜜，那么这样子呢，对我们来生呢有六种的利益。第一个呢，富贵设故，就是菩萨呢透过布施呢，会使令我们未来的因缘呢、啊，资财丰富，啊，生活的这种资具跟财富啊，非常的丰盛啊，叫做富贵设故。第二个大生设故，那么这透过持戒呢，使令我们成就尊贵的种姓，啊，我们生长在一种尊贵的家族，受到别人的尊重、赞叹啊。第三种呢是大朋大熟啊，这个朋就是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亲属啊，啊，因为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他修无争三昧，跟别人都保持一个和和无争的啊，避免对立，所以他就修忍辱的关系呢，所以得到很多朋友眷属的帮助。啊，第四呢，广大事业家行成就之所设故啊，菩萨的因地的经济呢，他在未来的生涯当中呢，能够成就广大的。佛法的事业，因为他绝不放弃啊。那么无诸恼害信薄成垢之所设故，菩萨因地的时候有菩提心来摄持禅定的缘故呢，他来生的因缘呢，他的烦恼轻薄啊，那么他对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妄想啊也特别的轻薄啊，不是说没有，因为他还是凡夫嘛，但是呢他因为经常修习这个专注啊的止啊，经常有这种定课啊功课的摄持啊，心中有这个法的摄持啊，他的妄想轻薄。最后一个，善知一切公论明处之所设故啊，菩萨呢，因为在因地的时候广学多闻啊，所以他对这个工巧，还有这个声明啊，还有很多的音明的逻辑啊，这种善巧方便啊，他也是有他的一定的摄持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世间力，当然世间的福德力啊，它供于凡夫，供于外道的哈。但是菩萨的地方啊，菩萨的福德力跟外道凡夫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说啊，我们前面说过，你发的菩提心在修行善法的时候啊，因为你是有愿力，所以你的心呢、啊、就像大地一样，它。大地它能够不断的生长草木，它这个草木呢，在大地，你看你一个草木， 你把这个花把它剪掉放在花瓶当中，它不可能生长，它只有不断的凋零了。但是你把这个花你把它种在大地当中呢，它得到泥土的这个阳光矿物质的滋润啊，它不断的增长广大。那说明什么事呢？你发的菩提心去做善法，你未来得果报的时候啊，是特别的坚固不可破坏。你看我们世间人很多人有福报哈，但是有些人的福报是很脆弱的，他小时候很有福报，长大有福报，但是中年以后他的财富被破坏啊，他的尊贵的种性被破坏。但是有些人的福报呢，他小时候福报很大，长大福报也很大，晚年的福报也是很大，乃至于生生世世福报都很大。因为他因地的时候是发愿去做这件事情的。诸位，诸法因缘生，佛教的结果跟你的过程有很密切的关系。两个人同样把一件事情做了，但是你用什么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如果你今天做了善法是一时的感动，你看到这个人很可怜啊，刺激你的慈悲心啊，你去帮助他了，这是一种概念。那么由外境的刺激，当然你是针对性的，这个人一定跟你有缘，跟你特别亲厚啊，所以你的所缘心不可能普遍。第二个，你的心不是很坚定，你是在某种情况才升起布施的心。但是菩萨发的菩提心不是，它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愿望，它随时准备修习善法，只要因缘具足它就表现出来。所以它心中啊酝酿已久啊，就像大地一样啊，所以它得果报的时候呢，它特别坚固啊。举两个例子，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呢，有两个福报是很坚固的。在家居士的代表就是悉达长者。悉达长者他不但把他的钱财用黄金铺地买下的花园，他还亲自的监工，整个金色快盖完的时候，他们家的钱花到连吃饭的米都买不起了。那没办法了，他把他们家唯一的装米的那个桶子拿去换了少许的米煮成粥，要吃的时候啊，由于这个佛陀跟阿罗汉弟子的现前，他要把所有的粥全部供养出来。那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佛陀给他咒怨了，说你从今以后啊，罪灭福生，永恒富饶。也就是说呢，须达长者经过佛陀的咒怨啊，说这个人啊，他虽然只是个出国啊，他离成佛还有很漫长的路啊，但是呢，他的生命当中呢，他一旦得果报，不管是在天上在人间，他绝对没有贫穷这件事情出现了，不可能。因为他的福报已经有根了，他那个福报力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生根了。我们的福报没有根了，所以有时候有福报，有时候没福报，那完全看业力来主导啊。所以悉达长者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了，他在修善法的时候他是有愿力来推动的，就是他来行布施，他的重点不在布施啊，他认为这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在实践他的愿望。他是怎么样呢？法法消归他的愿望，万恨一心呢。诸位，你用善念来修善法，这是一种因缘，那是一时的感动。你今天修善法是在实践你的理想，那又是一种因缘。你只是在实践你的理想，没有任何理由，那么你得果报的时候不可思议，因为你是在因地的时候你用善根来修善，不是用善念啊。这是一个福报的代表，须达长者他的福报是生生世世的相续下去。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佛陀的出家弟子 沃诺利尊者。沃诺利尊者他本来是八王子嘛，但出家以后所有财富都舍掉了，但他舍掉财富并没有舍掉他的善根福报。他跟同参道友去托钵的时候，如果今天没有托到，没有托到东西，托到空钵回来啊，他的钵里面只要往空中一抛，这个空虚空里面的钵回来的时候，里面全部是蜂蜜，他可以把那个多余的蜂蜜分给其他人，如果不够再抛一次啊，福报到这种份上，你看随心自在啊。这种人修福报都不是一般的心态，不是一般的善念，他们都是形成一种强大的愿望，这种福报已经形成善根了，就是说这种善业已经在心中形成生根了，所以他的福报力是一种相续的力量，自然相续。佛陀说啊，他不管白天晚上，他那个福德力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你要不发菩提心，你是非常吃亏啊！因为你修善法的时候，你没有根，就像这个树没有根，所以你得果报的时候，你把它花完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了。它不能产生一种辗转相续的力量。诸位，你在研究唯识的业果这一块啊，记得一个原则：凡是善业，一定要让它生根。凡是罪业绝对不能被他生根，不能有生根，不能变成恶根就糟了。就是相续的关系，业力只有一个原则，相续跟不相续。罪业你要把他的相续的观念把它切断，善念你要让它不断的在心中不断的运转，就像机器一样让它 run 不断的运转。那么你要让善念不断的运转，你只有一种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发愿，你没有其他的情况能够让善念运转。所以大智慧的佛陀就是说啊，我们虽然打很多妄想，但是你只要许下你的誓愿，你只要绝不放弃，你就可以把善的因缘在心中运转起来，形成强大的善根。所以我们在发菩提心修习六善法的时候，形成的六种善根啊，富贵的善根、大声的善根、大朋大俗，乃至于善巧方便，这种六度的善根，而且你是尽未来际的作用啊，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个世间的福德力啊，我们看出世间的力啊，第二个
圣生无罪，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能现作一切有情一切义力。
那么前面是讲到世间的福报，那么这地方讲到出世间的善根，前面是讲世间的善根。好，那么出世间的善根说，这个人他有什么好处呢？甚深无罪，就是说他菩萨如果说他万一他没往生到净土去，或者他还没成佛，还没有成就圣道，他还是一个凡夫，那么他成就这么广大的富贵在果报的时候呢，他不升起颠倒的妄想，不会放逸，也就是说他的心跟福报接触的时候，他不会产生烦恼跟罪业的过失啊，乃至于在成佛之前，他在受用福报的时候呢，他会有所克制有所节制，这第一点，这成就自力的功德。第二个呢，他跟众生接触的时候呢，他经常能够有各式各样的方便力啊，能够现作一切有情啊，义利，义当然是出世间的解脱了，利就现世的安的，他总是有办法让跟他有缘的众生啊得到世间的利益，乃至于出世间的功德，他有这种方面的善巧方便啊。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甚深无罪。诸位，印光大师他提醒我们啊，如果你没有成就一个菩提心啊，你也没有很坚定要往生的人啊，你最好福报不要太大，因为你第二生一定会放逸，因为你没有菩提心，没有愿力的摄持啊，你修善的时候啊，你是用自我意识来修善，你是用有所得性来修善，你一定会对这个善法 有所期待，你一定会有的。凭什么大家都去休息的，你偷偷跑去扫厕所？凭什么？你就心想嘛，我好，我今生啊受尽的苦难，我一定要修善，让我来生啊得到自在。你这个就是有所得心了嘛。所以你一旦没有发起菩提心的人，没有求往生的人，他心中的福报力一定是锁定的娑婆世界的有漏的福报。那么你因地的时候修善，你心中就打这个妄想，你糟了。来生果报现前的时候，你一定会方意，因为你因地造业的时候就做如是思维，做如是规划的，你就是准备要来受用的。所以福报现前，你又没有强大的愿力的引导，你的放逸的结果，你第三生就堕落了。所以你修善的结果呢，你第三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善业害了你，是你没有用菩提心来摄持善业。所以你没有菩提心所摄持的善业，不但是脆弱容易破坏，它还会引申很多的后遗症。一个人会造重大罪业啊，都不是福报差的人，他造不出重大罪业的。啊，当然你发了菩提心以后，你的福报是多多益善了，因为你得到正常的引导摄持吧。啊，他能够正确的把这种水流的力量往净土的地方引导，往佛道的地方引导。好，我们举个例子，天台智德大师。天台智德大师他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的。他这一生出世的时候，他生长在一个梁朝，他爸爸是梁朝的做官的，做大官的，所以这个古时候的大家族啊，儿子出生的时候啊，那是后继有人啊，大家就欢天喜地的要庆祝啊，就杀鸡啊杀猪要庆祝。但是很奇怪呢，他们家的仆人在杀鸡杀猪要烧水的时候啊，他火一升起来，就有一阵风吹过来，把它吹熄灭了。啊，第二次也吹熄灭，第三次吹熄灭，后来终于这种杀鸡杀羊的事情呢、啊，就不得成就了。诸位，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在起火的时候会吹起那一阵风？那阵风怎么来的？菩萨因地咒怨嘛。因为菩萨修善的时候，他是用愿力、用作愿力来修善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解，佛道无上誓愿存。所以他善业的时候，他因地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引导他这个善业。所以得果报的时候，他不允许有过失出现。他是用愿力来修善的。你今天在得果报的时候去杀生，违背他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誓愿力。所以你看有些人他得快乐果报的时候，他一旦要造罪业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因缘来阻挡他，让他罪业不能成就。就是他因地修善的时候，他有发愿。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当过失要出现的时候，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力量来抗拒这个果报，来抗拒这个罪业。当然如果你没有发愿，那你就糟了，你就没有一种善的力量来引导你，那你只好跟着感觉走，跟着妄想走，那就糟糕，那就放逸了啊。所以说呢，菩萨修菩提心的时候，他有愿力的摄持善法，他得果报的时候呢，甚深无罪，他生长到大富贵的家族里面呢、啊，他不会有过失出现啊，是他因地的咒愿力的摄持啊。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菩提心呢，它会使你一个人来生得到大富贵，而且大富贵当中呢，它有一种啊冥冥中的力量啊，往这个出世的解脱去引导他啊，有一种圣道的力量。好，我们看丁午啊，就是菩提心的最后一颗铸成，这个六度呢，透过菩提心的摄受呢，它会互相的资助啊。我们看提问。
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互相抉择，云何可现？
那么六度的法门呢， 如果透过一个菩萨的空性跟菩提心的摄持呢，他呢互相抉择，他们互相的融通，互相的资助，那么这是应该怎么去理解呢？啊，我们来看这个无着菩萨的回答。
世尊，于此一切六种波罗蜜多，或有处所以施生说，或有处所以戒生说，或有处所以忍生说，或有处所以勤生说，或有处所以定生说，或有处所以慧生说。如是所说有何意趣？位于一切波罗蜜多修加行中，皆有一切波罗蜜多互相助成，如是意趣。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呢，佛陀在赞叹六波罗蜜多的时候啊，他有些经典呢、啊、讲到说，哦，所有的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最为重要，你把布施修好了，其他度就修好了。佛陀呢以布施身说，但是有的经典佛陀说啊，所有六波罗蜜持戒最为重要，你把戒持好的，六度就持好了啊。或者以忍辱啊，所有的功德呢忍辱第一，或者是精进，或者禅定，或者智慧啊。那么佛陀为什么在六度当中有时候会用一个波罗蜜来摄持其他波罗蜜呢？这到底有什么样很深的意趣呢？看无着菩萨的回答。为一切波罗蜜多加行中，皆有一切波罗蜜多互相助成，如是一句。因为一个菩萨他开始升起菩提心，他用愿力来行菩萨道的时候叫一心万恨，但是他最后呢万恨一心，他所有的万恨呢都是在增长他的菩提心。所以呢他呢在修一切的波罗蜜多的时候啊，他修任何一个波罗蜜多的时候呢，都记住其他的五度的波罗蜜多，他这个波罗蜜多啊，他能够有一种互含互摄互相助成的效果。比方说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他也记住了持戒，因为他布施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布施是如法的布施啊，什么情况应该布施，布施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恰到好处。那么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呢，遇到种种顺利因缘的刺激，他能够安忍不动，这个就是忍辱了。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呢，他能够相续不断不生疲厌，这就是精进。菩萨布施的时候呢，他内心极静，他不生起攀缘，就禅定了。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呢，他善知众生的需求，他不会把自己的需求强加给对方，他知道众生需要什么，他广设善巧方便，这个就智慧吧啊。所以菩萨到最后在操纵六度的时候呢，他是随修一法呢，其他的五度法门都记住了。他修一波罗蜜，他记住其他的波罗蜜。诸位，我们看到啊，阿罗汉的功德、阿罗汉的神通跟佛陀的神通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阿罗汉的神通啊，他因为没有菩提心的这种摄持啊，他的神通啊是单一的，是自受用的，他只能够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佛陀的神通一释放出来的时候啊，他有广大的他摄用，他能够一为无量，他能够满足所有众生的需要，叫普门示现。比方说我们经常举的例子，佛陀调伏狂象的例子，你看佛陀跟诸大阿罗汉那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啊、三明六通八解脱的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大阿罗汉、啊、那种长随众啊，那都是九修声闻法的大阿罗汉啊。跟佛陀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间看到那些狂象冲过来的时候，阿罗汉第一个反应飞到虚空，他的神通力先保护自己，这个自然反应嘛，这跟他因地有关嘛。他因地修善法的时候，他是少事少业少放便住，所以他的神通力不能跟众生分享。但是你看佛陀第一反应是把手举起来，现出五道光明， 所有的像都跪下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知道每一尊像他需要的是什么。佛陀举住一道手的时候，每一个像看到的光明是不一样的，看到狮子的相状是不一样的，只有佛陀做到。佛陀用一个音声说法，所有人都能听到自己相应的东西，这个因地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互含互摄。所以佛陀为什么叫万德庄严呢？佛陀只要释放一个法，他这个法能够普遍让所有的众生欢喜生善破恶度离，因为他因地的时候有菩提心摄持。诸位，你如果说啊，你如果不法法消灰心性啊，你修善法的时候啊，是用攀岩心的、啊、哦，我把这件事做好了，你把这件事做好，你得果报的时候啊，你做的 A 跟 B 啊，它不能产生整合的效果，它没有这种效果，因为你是向外攀岩嘛，你叫做修习善法。但如果你把这些善法你能够整合到内心去，产生互含互摄，你得果报的时候啊，你富贵中就记住了庄严，庄严中就记住富贵，他那个功德力他是互含互摄，就差在这里。好，所以说呢，菩萨在修六度的时候，到了末期的时候呢，他的每一个法一出现的时候，互含互摄，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一为无量，普门示现，那叫做万德庄严。好，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菩提心的功德啊，就是说你有发菩提心，也是做这件事情；你没有发菩提心，也做这么多事情，但是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过程不同嘛，你的心跟这个法接触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会影响这个法到最后的开花结果啊。好，那么前面我们把这种圣道门的菩提心，就是啊，我们如何来引导第八世啊，第一个引导的力量来自于成佛的愿力啊，以成佛的愿力呢来修习善法，来忏悔业障积极资粮，我们未来会产生很殊胜的果报，很殊胜的功德啊。第二个，我们来谈谈第二种引导，就是阿赖耶识的第二引导，就是净土门的引导啊。那么我们看丙二，一净土门成就信愿，分成三个：一建立信心，二一观发愿，三会归佛号。那么净土门呢，首先我们要建立一种真实的信心啊，信心，这信心当中有两颗，第一个感应道交啊，第二个是转他层次。我们先看感应道交的地方。好，请合掌，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
譬如有人一专为义，一人专妄，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恶意念生，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异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为远。
好，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消文。那么我们前面的大业缘起观啊，我们主要的是针对自身的因缘啊，你应该怎么样来调伏自己的罪业，怎么样调伏自己的这个啊思想，完全从自身的因缘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你跟众生的相互关系，就是你的阿赖耶识跟对方的阿赖耶识，他们之间的相互的感应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先讲出一个譬喻，说有两个人，摩甲跟摩乙啊，这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赖耶识，他们有他们的业力，有他们的思想啊，这两种因缘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啊交互的作用啊，这两个不同的阿赖耶识啊。那么这两个人发生什么事呢？一专为义，一人专妄。假设摩甲他呢 很专心的、很双续的去忆念摩倚的优点啊。比方说呢，他忆念摩倚的这个人呢、啊，是很善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体贴的、喜欢帮助别人的，就是摩甲是经常忆念摩倚的优点。那么另外一个呢，一人专忘，但是摩倚呢，心中呢早就把摩甲给忘掉了，他忆念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件事情。他们两个做了一个不同的意念啊，那么这两个人第六世有不同的意念了，他们来生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是恶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这两个人有两种情况，有可能会相逢，当然有可能不相逢。但是呢，即便相逢啊，比方说，哎，这两个人来生都投生在洛杉矶。啊，但是他们就没有因缘相见了。他可能一个在洛杉矶的，啊，住在 Arcadia， 另外一个住在 Pasadena。他们这辈子两个活动当中呢，只有相逢，但是不可能相见。他没有一种感应的力量，他没有一种力量让他们两个能够接触，啊，叫做若逢不逢，啊，即便是相逢在一个城市，就跟不相逢一样。他们两个生命不能产生交集啊，或见非见，就是即便你们两个在超商相见的摩甲摩乙，哎，两个人见面的，那你看他没感觉，他看你也没感觉，两个人就当面错过了。就是说呢，这两个阿赖耶是碰撞的时候啊，他不会产生互相吸引。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没有互相依恋，啊，那么反过来，就是另外就看另外一个因缘哈，恶人相忆，恶意恋生啊。摩甲很专心的忆恋摩乙，摩乙也偶尔忆恋摩甲，这第一种情况啊，两个互相依恋，或者说呢，恶意恋生，他们不是偶尔的忆恋，是经常性的忆恋。摩甲经常忆恋摩乙，他可能不在洛杉矶，他在另外一个州啊。那么这个摩甲就经常默念意念摩乙，那摩乙也经常意念摩甲。那么这两个人未来的阿赖耶是会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是乃至重生自身，同一形影不相怪异。他们两个生生世世的生命会互相吸引，就很容易生长在一个城市，就很容易让他们有一种力量让他们见面，乃至于变成眷属。因为他们因地有互相的意念啊，这是一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啊，就透过意念呢，啊，就创造来生的相遇啊。那么这个比喻佛陀到底是想说什么呢？啊，说十方如来迷恋众生如母意识，众生跟众生的意念是这个道理，佛陀跟众生的互相吸引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两个都是心嘛啊。就是说呢，我们先看看佛陀是怎么回事哈，佛陀心是怎么想的，说十方诸佛迷恋众生如母意识。佛陀的心啊是大波涅槃，但是佛陀的心大波涅槃，他跟阿罗汉的涅槃不一样，他的涅槃是真空妙有的，他是转世成智的，他是破坏颠倒执着，他不毁灭心事的活动啊。所以他在大波涅槃当中呢，他泯念所有的众生，他是用平等心啊，就像母亲意念所有的儿子。所以佛陀的意念已经完成了，佛陀成功的去意念每一个众生，就是佛陀他自己已经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了。佛陀应念的时候，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不对？他发这个愿，他成佛以后，他果然的实践他的愿望，他把他的心啊平均的分别每一个人，他没有哪一个人多，也没有哪一个人少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得到佛陀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加持呢？啊，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啊。若子逃世，虽亦何回？此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也。作为佛陀，他是用平等心来泯念一切众生，但是作为众生呢，假设这个众生他呢 离家出走，他根本就把这个佛陀的功德给忘了，那么这个人啊就很难跟佛陀感应了啊，因为他的心啊是意念凡夫的世界，他从来没有意念过佛陀啊。那么反过来，假设这个人是一个学佛人，子若异母，如母异子，他能够像这个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的意念佛陀啊，那么他跟佛陀呢就很容易生生世世啊就能够产生感应，产生吸引。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样讲好了，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这个释迦牟尼的佛像到底他有没有加持力，有没有加持力啊？你说有，答案是很难讲。因为有些人外道他走过去，他完全对这个佛陀是完全不当一回事，那么这个佛陀对他就毫无加持力可言了，就是佛陀的功德力就跟他不可能接触了，因为你不依念他嘛。诸位，加持力不是单方面的，不能强迫的啊。你看佛弟子他经过佛像的时候他会合掌，哎，这是一种感应了，哎，那么佛像对你有加持力了啊。佛法的加持力都是双方面的。这样讲好了，作为佛陀他是把他的加持力平均在每一个众生上，但是你自己是不是跟佛陀感应，你要透过你一种至诚恳切的意念才能感应到教理。也就是说，佛陀跟你的因缘有多深完全取决在我们自己决定的，因为佛陀这一块已经准备好了，他平等心把他的功德全部释放出来嘛。但是我们自己的准备就决定佛陀会给你多少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感应道教是怎么样的形成的，是两种力量形成的，心力跟佛力的结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